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星期六表示，雇佣军领导人叶夫根尼·普里戈津的武装叛变是对俄罗斯国家的挑战。俄罗斯国家已经显示出普京总统对乌克兰战争的腐蚀性作用。普京本星期感谢军队和安全部队，避免了他所讲的可能演变成为内战的兵临城下。他还将这次兵变与1917年导致俄罗斯陷入两次革命的混乱相提并论。几个月以来，普里戈津一直使用各种粗俗的辱骂的语言和监狱的俚语，公开侮辱普京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这些说话是震惊了俄罗斯高级官员，但是普京他是没有在公开场合是作出回应。伯恩斯在位于英国牛津郡专门研究美英关系的英国迪奇利基金会的一次演讲当中说，令人震惊的是，在采取这次兵变行动之前，普里戈津对克里姆林宫入侵乌克兰的虚假理由以及俄罗斯军事领导层的战争行为提出严厉的控诉。话呢啲言论同埋行动嘅影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生动咁提醒大家普京嘅战争对佢自己嘅社会同埋政权嘅腐蚀嘅作用。伯恩斯曾于2005年至到2008年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并且喺2021年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佢将普里戈津嘅叛变视为对俄罗斯国家嘅武装挑战。话呢次叛变系俄罗斯内部嘅事务，美国过去未曾插手，将来亦都唔会参与。自一星期前达成结束叛乱嘅协议以嚟，克里姆林宫一直试图表现出系平静。70岁嘅普京讨论咗旅游业嘅发展，会见咗达吉斯坦嘅民众，并且讨论咗经济发展嘅想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话，喺兵变失败之后，俄罗斯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因此西方不必担心世界最大核国家嘅稳定。但是伯恩斯说，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说是一次的战略失败，暴露了他们的军事弱点，并且将在未来几年损害俄罗斯的经济，而北约军事联盟却是日益壮大。伯恩斯说，俄罗斯作为中国的初级伙伴和经济殖民地的未来是普京的错误所决定。他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不满正在创造一个招募间谍的难得机会，而中央情报局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说，在国家宣传和镇压的持续影响下，对战争的不满将会继续侵蚀俄罗斯领导层。他说，这种不满的情绪为他们中央情报局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的核心是由人组成的情报部门，他们不会让他白白浪费。克里姆林宫5月份表示，在中央情报局发布一段鼓励俄罗斯人通过安全互联网渠道进行联系的视频之后，他们的机构正在追踪西方间谍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六警告说，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而且俄罗斯已经在技术上做好准备，在该设施引发局部爆炸。泽连斯基引述乌克兰情报机构作为他的信息的来源。他在与来访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存在严重的威胁，因为俄罗斯在技术上已经做好在核电厂引发局部爆炸的准备，这个可能会导致辐射释放。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此前曾经说，俄罗斯军队在该工厂埋设了地雷。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欧洲最大的民用核设施扎波罗热核电厂，他还敦促对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是实施制裁。泽连斯基在位于乌克兰西北部罗夫诺的乌克兰5座核电站当中的另一座核电站会见了最高军事指挥和核电的官员。泽连斯基站在罗夫诺工厂前，在夜间视频讲话当中表示，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他们北部的地区的安全，以及加强这些地区安全的措施。乌克兰核电管理局在星期五说，他们已经进行了为期2日的演习，模拟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受袭击的影响。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内本齐亚发表声明，话乌克兰的指控简直荒谬，俄罗斯否认任何他们计划攻击或者破坏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讲法，双方都指责对方在切斯附近进行炮击。桑切斯说，他对乌克兰首都的访问目的在于强调他在西班牙担任为期6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之际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西班牙将为乌克兰提供额外6000万美元的一篮子财政援助，以帮助他们的经济和小企业。乌克兰官员在星期六表示，俄罗斯的炮击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地区炸死3个人，炸伤17个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时访问基辅，显示支持。顿涅茨克地区州州长基里连科星期六说，东部顿涅茨克的前线地区星期五有3个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克兰总参谋部说，顿涅茨克3个地区正在爆发激烈的战斗，俄罗斯大批军队正是试图占领这些地区。当局在社交媒体上说，巴赫穆特、利曼和马林卡的外围正在发生冲突，俄罗斯星期五试图在当地推进，但是未有成功。克尔松地区州州长普罗库丁说，南部克尔松地区星期五夜间有5个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说俄罗斯军队对当地发动了82次火炮、无人机、迫击炮和火箭攻击。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州州长西涅古博夫说，俄罗斯星期五的炮击炸伤一名57岁的平民。另一方面，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问基辅，展示欧盟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西班牙目前是欧盟的轮值主席。桑切斯说，他们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民，直到欧洲恢复和平。乌克兰官员近日对反攻的进展表示不满，要求华盛顿和西方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帮助打击俄罗斯的防御阵地，让乌克兰军队夺回更多的领土。法国在星期六晚间和星期日较早时候，年轻的骚乱者与警方发生冲突。骚乱者用一架燃烧的汽车袭击了一个市长的住宅。法国正面临因为警察杀害一名青少年而引发的第5个晚上的骚乱，但与前几晚相比，总体暴力的程度似乎有所减弱。为平息法国多年来最严重的社会动乱，警方进行大规模的安全部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在缅甸的网络犯罪集团目前针对全球的受害者。另外，我们也会提到就中国经济进言被指炒作最赚钱财经作家吴晓波遭到禁声。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寻求同中国和平共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6月28号表示，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竞争激烈中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方法，并指出华盛顿在经济上并没有同北京脱欧，去年的双边贸易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不会消失的，我们亦都不会消失。布林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纽约主办的一次活动中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处以及和平共处的方法。在布林肯结束在北京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的几日之后，他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长期竞争，并没有明确的终点。鉴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限制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流向中国。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我们希望确保在这场竞争中我们处于优势地位，并能够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布林肯的讲话是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预计未来几个礼拜访问北京之前发表的。他强调，尽管在先进半导体技术和北京迫害维吾尔人等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但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仍在继续扩大。去年我们同中国的贸易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我们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比2014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布林肯说，他还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实体的出口管制和制裁只会影响到在中国营商的极少的属公司。耶伦警告说，与中国脱欧会带来经济下行，并呼吁深化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 但是美國官員都面臨著批評人士的尖鋭質疑，批評人士希望拜登政府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這個星期，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2024年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克利呼籲華盛頓撤銷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直至到北京政府幫助消除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化學品的流動。在華盛頓的美國企業研究所星期二主辦的一次研討會中，克利表示他將會推動美國公司離開中國。中國不單是一個競爭對手，共產主義中國是敵人，這個是我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臨的最危險的外國威脅。他說布林肯上個禮拜在北京表示，美國對中國在台灣開合的軍事挑釁感到關注，民主自治的台灣目前正計劃2024年舉行總統選舉。布林肯還向中國重申，美國仍然繼續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做法，期待和平解決兩岸分歧，不支持台獨。在6月28日星期三，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哈斯問布林肯為何華盛頓不能夠肯定地向中國傳達，如果中國使用脅迫手段，我們將會支持台灣。布林肯回應說，我認為不單是在我們的話語之中，而且在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中，我們都是支持台灣。根據台灣關係法，我們有一項長期的政策，即確保我們能夠採取必要的行動來幫助台灣自衛。布林肯補充說，中國自2016年以來部署部隊舉行演習和導彈試射，對台灣施加經濟脅迫，以及將台灣從國際體系中剔除的努力，與維持現狀背道而馳。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對台灣擁有主權，美國承認但並不認可中國的立場。美國國務院表示，在華盛頓的一個中國政策之下，美國對台灣的主權不持有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近日中国多位网红在经济不景气下遭到微博禁声，包括号称拥有超过400万粉丝的吴晓波，微博点名谴责这位当红作家炒作失业率等负面信息，攻击否定现行政策。同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则以高姿态宣布自己以盈利为目标进入中国股市，外界关注中国当局会否为了刺激经济，以大风向为目的刻意制造舆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疑似遭封杀的吴晓波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曾经出版多本畅销书，当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20本书之一。这位号称拥有超过470万粉丝，有中国最赚钱财经作家之称的红人，他的微博个人账号遭到禁言，而他经营的财经吴晓波频道亦都暂停更新。据微博官方通报，吴晓波和另外两名网红通过炒作失业率、散布抹黑证券市场发展等负面有害信息，发布攻击否定现行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内容，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禁言处置。吴晓波近期在他的个人频道曾就中国就业问题变得严峻发文探讨，而在另一篇文章入面，他对中国楼市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呼吁当局尽快对房地产税和产权到期问题作出具体安排，认为只有救房市才能够救内需。另外有多篇文章亦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其中一篇文章形容当今中国的商业世界中曾经的那一股精气神似乎是不见了。这些作品的原文目前已经全网下架。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说，吴晓波近期的言论并未出格，他之所以被禁声原因可能很简单。
这些内容显而易见跟这个敏感内容没有
什么。金山说，这些文章的内容显而易见和所谓敏感内容是没有关系的，当局对他的禁声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经济股市的负增长、生产的不景气、失业率上升都是属于不利于正面宣传的信息，肯定是因为这些方面的信息吴晓波才会被禁言。其实他发表的一些言论、观点、方案 都是治标不治本，亦都没有触及到真正的核心问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 YouTube 频道乐歌南方浪的负责人乐歌说，以敢言见称的吴晓波粉丝众多，反映他的观点是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再结合现在眼下体制内的官员学者的说法，其实
乐哥说，如果再结合眼下体制内学者官员的讲法，其实吴晓波近期一系列的文章应该是非常明确地点明了中国目前所处的状态，也即是精气神需要大幅度提升，尤其是李强在应该救经济的时候应该是更为雷厉风行，其实是这些学者官员在这里进行倒逼中共高层采取行动。今次并非吴晓波首次被社媒禁声，去年六月他的个人微博账号亦都曾经被禁言，公众号无法被搜索。当时外界猜测吴晓波之所以惹上麻烦，和他发文提到中国科网上市公司的市值和美国苹果相比有天渊之别有关。乐哥说，事隔一年吴晓波再度卷入漩涡，显示中国高层官员未能够就经济形势取得共识。
雷霆万钧的态势呢，还是说再等一等看一看，因为根据李强的说法，现在还是
乐哥说，中国官员对于救经济应该是采取雷霆万钧的姿势，并是等一等看一看，是存在分歧。因为根据李强的讲法，现在还是出现向好的态势，但是专家似乎不是很认同。吴晓波被禁言可能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微博是比较早出现的中国社交平台，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减压口。吴晓波的粉丝中间有一些所谓的草根阶层，有时可能在线下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这样是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在吴晓波被微博禁言的同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6月26日高姿态地宣布自己正式进入中国股市。他在个人微博上透露，已经为自己开了一个股票账户，又说近来股市行情不好，他虽然亦都为股民着急，但是缺少切身感受。从今往后，他加入中国股市，一起经历市场行情的起落涨跌，成为中国股市悲喜交错的一部分。他希望自己能够盈利，而不是成为新的韭菜，亦即是被收割的股民。胡石俊明确表示，他没有额外信息渠道，所有信息都是来自互联网。他会边炒股边学习，力争交少啲学费，力争令到股市收益超过银行利率。他又提到，中国振兴经济和消费有必要和振兴股市信心结合起来，令到二者良性互动，相互激励。 YouTube 频道乐歌南方浪的负责人乐歌相信，胡石俊作为资深传媒人，今次以身作则是经过深思熟虑。
中国媒体的话，上接天线，下接地线，那么上接天线他就知道，
乐歌形容中国媒体上接天线下接地线，上接天线指的是胡石俊知道现在楼市不景，股市亦都是哀鸿遍野，官方显然是希望提振股市，因为股市一般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寒暑表。而讲到地线，胡石俊的粉丝群当中有很多人炒股炒到意兴阑珊，对于自己真金白银减少了是感到不满的。一个天线一个地线，胡石俊在中间将火把燃烧，他显然是双向都有考虑到。经济评论员金山就相信，胡石俊这样做并不是纯粹基于个人利益。
可以肯定的是，他没必要去做一个股民。
金山
话
可以肯定
的
是，胡石俊冇必要去做股民，特别是当下股市咁低迷，喺呢个时间段进入股市嘅人都系非理性噶，除非系佢知道内幕消息。所以胡石俊呢一个行为本身就系反常噶，咁样就有可能牵涉到佢另一个动机， 就是大风向。金山将胡锡进和吴晓波的遭遇相提并论，认为日后即使是非政治领域，当局制造舆论的手段亦都会层出不穷。
在经济财经这方面，
金山说在经济财经等方面，将来确实是需要推出引导性的舆论，引导一些正面永远是繁荣的增长的信息，就好像某产几千斤都是属于大风向，属于舆论的引导。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根据国会在华盛顿设立的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在泰国边境活动的来自中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以网上诈骗和金融欺诈威胁全球互联网用户，利用贩运的网络奴隶实施犯罪。据美国之音记者英莹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这些团体已经被中国当局赶出了中国，目前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展开活动。尽管该报告将它描述为全球安全威胁，但几乎未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到阻止这些犯罪飞速的增长。針對中國公民的網上詐騙和欺詐，而家正在針對全球受眾。美國和平研究所緬甸研究主任簡森塔沃爾通過 Zoom 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這份在星期一6月26日發表的報告題為《犯罪頑疾在東南亞蔓延》。報告指出，這些曾經主要參與非法網上賭博的犯罪組織，而家開始使用一種稱為殺豬盤的新欺詐形式。塔沃爾說，這些騙局被稱為殺豬盤，因為它的目的是在這裡宰殺目標之前將它養肥。他補充說，他們正在對美國國民以及來自歐洲、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的人犯下罪行。塔沃爾解釋說，這種類型的騙局起源於中國，實施詐騙者通過長時間的接觸與受害者在網上建立深厚通常是浪漫的關係，試騙者會介紹某種形式的投資計劃，並繼續誘騙受害者，為人留下可能會產生巨額回報的印象。一旦騙子確定受害者已經投入自己的所有財務資源，這個時候豬就會被宰殺，也就是說騙子就會帶著錢消失，從而在經濟和心理上都深深地傷害受害者。在緬甸，這些騙局是在與泰國接壤的克倫邦新建城鎮水溝谷進行的。該鎮是過去幾年建立的自治開發區，根據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報告，那裡至少有17個不同的犯罪區，現在僅在緬甸和泰國接壤的莫艾河沿岸就有大約500萬平方米用於犯罪辦公空間。該地區是由中國犯罪投資者與當地邊防衛隊合作控制，邊防部隊是緬甸軍方控制下的克倫少數民族的民兵。不單止是在水溝谷，這裡整個地區正在轉變為一系列犯罪的飛地。塔沃爾說，這份由克拉普和塔沃爾共同撰寫的報告描述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中國工人離開該地區並返回北京之後，犯罪集團怎樣以有吸引力的高科技工作來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求職者，然後將他們跨境販運到網絡奴役系統中從事金融詐騙計劃。很多網絡奴隸受害者最終都來到水溝谷。塔沃爾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來自泰國、柬埔寨、老挝、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地，被承諾提供高薪酬工作，但當他們到那裡時就發現情況大不相同。水溝谷是緬甸泰國邊境上的一個大型非法賭博城鎮，最初是由亞太國際控股集團開發，該組織由中國關鍵罪犯余志剛領導。根據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報告，余志剛和其他跨國犯罪分子與當地邊防衛隊勾結，從緬甸軍政府支持的部隊獲得土地和支持。報告稱，在2022年余志剛被捕之後，邊防衛隊控制了這個龐大的犯罪帝國，大大增加了他的財富和權力。最初這個由邊防衛隊和這些中國犯罪組織組成的邪惡聯盟，參與建設城市來舉辦非法網上賭博以及主要針對中國公民的網上欺詐行動。塔沃爾說， 有30多个国家的国民被贩运到莫艾河沿岸的那个地区塔沃尔，对美国之音说，据新加坡海峡时报估计，约有1000名马来西亚人被迫在水沟谷工作。据印尼外交部称，印尼驻仰光大使馆在当地人的帮助之下，在5月从该边境城镇赎回了一些印度尼西亚人。为安全起见，希望匿名的接近边防卫队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20名获释的印尼公民每个人向边防卫队支付了大约$8,500的赎金。据菲律宾外交部称，8名被迫充当网络奴隶的菲律宾人亦都在2月获释。这些人是在网上招募的，在泰国从事客户支持工作，但是他们被带到去缅甸，被迫对受害者实施投资加密货币诈骗。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贩运受害者当中亦都有小孩，一名在水沟谷工作的16岁缅甸男童通过电话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水沟谷有很多电脑车间建筑，每栋建筑物约有200名员工。他说，我被要求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在电脑面前工作，每日以固定的速度执行网上金融诈骗计划，如果没办法以指定的速度完成任务，工资将会相应减少。我们创建了虚假的网上购物网站，假冒亚马逊和哈皮购物，来到欺骗和窃取网上购物者的金钱。我们还创建了网上游戏来到欺骗和勒索玩家。他说，中国的作用是双重，即是肇事者方亦都是受害者方。塔沃尔说，中国已经参与打击其中一些犯罪网络大约20年了，因此你们已经看到主要与中国有关的跨国犯罪分子被赶出中国，却能够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内继续犯罪。中国表示，他们一直在同缅甸军政府合作解决边境地区的犯罪活动。5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访问缅甸，并且在首都内比都会见了军政府大将敏昂莱。中国外交部网站在会面后的第二日发文称，秦刚敦促缅甸当局采取具体措施打击网络欺诈，与各个部门协调努力，继续推进中缅泰联合作战行动，及时营救被困的中国公民。然而，塔沃尔警告说，军政府根本就没有政治意愿和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应军政府要求，泰国地方电力局在6月初切断水沟谷的电力供应，但这个行不通的。塔沃尔说，因为他们在那里有发电机，而且犯罪活动仍在继续，因此虽然中国试图实施某种镇压，但他实际上在缅甸选错了伙伴合作，缅甸军方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5月31日，缅甸国有刊物《全球新光》称，中国和缅甸正在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塔沃尔对美国之音说，诈骗集团的强迫劳动和网络劳役问题不单止缅甸是一个问题，而且正在深深植根于整个东南亚，并且在蔓延到世界其他司法管辖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这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他继续说，东盟成员国如现任轮值主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最近为制止这类跨国犯罪做出努力，建立一个不具约束力的论坛，称为巴黎进程。该论坛成立于2002年，旨在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然而，缅甸是反应能力最弱的地方。塔沃尔对美国之音说，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纠结于这些国家之间。一些国家呼吁做更多的事，而其他国家的政治意愿则较少。塔沃尔说，就缅甸而言，几乎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的任何政治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英莹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上海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桂孝龙，因为批评造成巨大次生灾害的中共极端防疫政策和民怨四起的上海封城，而再度被控寻衅滋事罪。案件在较早前的6月21日在上海浦东法院开庭。一些海外中文传媒和自媒体予以关注，桂孝龙亲属和知情者都说，开庭两日前法院才告知桂孝龙违反必须提前3日告知开庭日期的相关法律，辩方提出抗议并要求延期开庭。庭审在主审法官坚持进行几十分钟之后草草收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未有依法提前3日告知开庭，令到律师措手不及，没办法完成调阅案卷，亦都不准许律师复印，
就連質證或者是排除非法證據咁樣咁重要的程序，亦都冇按照法律規定嚟到進行。知情人士仲指出，桂孝龍當庭表示，佢亦都係臨到開庭之前先至被告知，隨即提出延期開庭請求，未被准許，因此佢拒絕出庭，但被強行送到去法院出庭。佢話當事人開庭，亦就係要提前話俾佢聽，何況佢喺看守所，隨時就可以將傳票傳俾佢。但係咧，直到前日都唔知道要開庭，琴日就將佢突然拉過嚟開庭啦。佢拒絕話我唔去，佢就話你突然開庭係違反法律㗎，我一啲準備都冇。佢申請延期，嗰一邊又唔同意，就將佢強行拉過嚟開庭啦。在这种情况之下，知情人士指出，辩护律师和当事人桂孝龙都当庭提出延期开庭的要求，但不被主审法官采纳，而且桂孝龙之前写的一份自我辩护词遭看守人员搜身之后没收。他说并且为自己写辩护词的，就好像那个丁家喜他们一样，这些东西结果就被他们收走了，不准他写这样东西，然后他就是两手空空地去到法院。哦，那个是他自己说的，他在法庭上说我是被强迫拉过来的，他说根本就没有给时间我申请延期，结果就不同意了。6月22号在德国的传媒人人权活动家苏宇彤发出推文说，被告人及辩护人申请合议庭及公诉人回避亦都被驳回，辩护人随后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要求对桂孝龙本人及女友的陈述因存在恐吓、虐待等情节，不能够作为本案证据，这个要求公诉人及合议庭给予实际支持，本案的延迟证据均不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展示。桂孝龙的父亲年近80的桂兴华表示，完全支持个仔作无罪辩护。佢对美国之音话，佢同桂孝龙嘅姐夫作为被告人亲属出席咗呢一次庭审。桂孝龙同埋佢嘅辩护律师喺法庭抗议庭审安排，同埋当局对被告人嘅起诉唔符合法律程序，定喺9:30分开庭，结果拖到11:00先至开庭，唔到12:00咧就宣布休庭啦。佢话违法、伪证。不符合法律程序，这个起诉亦都不符合法律程序，公安机关违法，法院宣布休庭。一位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法院在很早之前就曾经告知辩护律师6月21号开庭，过了几日又告知取消开庭，6月19号却宣布恢复原定日期，即是6月21号开庭，并没有依法提前三日告知开庭，令到律师措手不及，连案卷亦都嚟唔切去阅读，唔准律师复印，就连质证或者排除非法证据咁样咁重要嘅程序都冇按照法律规定嚟到进行。流亡荷兰嘅活动人士林新亮对美国之音披露，开庭前一日，上海浦东新区国宝将一维权人士带到去当地派出所关押，到去第二日下昼先至释放，以防他前往法院旁听桂孝龙案庭审。国保人员仲通知该维权人士的聘请单位对他的工作造成影响。据了解，桂孝龙的未婚妻安女士南韩人，由于担心人身安全已经回到去南韩了。据美国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的介绍，從事科技工作的桂孝龍曾經是上海外資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精通英語、德語等，生活中仲能夠用日常的韓語、日語交流，屬於城市中產階級精英。這個是桂孝龍第二次被以尋釁滋事罪名起訴受審，上一次他因在網上發文呼籲民主人士響應廁所革命而被捕判刑坐監3.5年。桂孝龙倡导的厕所革命发端于2018年， 不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提出的投入巨资改造升级中国各地公共厕所的同名建设工程。2018年中国一些地方相继爆发伪劣疫苗毒害儿童的丑闻，该事件导致民情激愤，很多受害家庭推动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其中就包括了厕所革命，即是在儿童医院的厕所的隔间内书写推翻中国共产党或者打倒中国共产党等文字，而同一时期的网上传出了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儿童医院里面出现了类似标语的图像，网传照片显示不同地方标语的措辞略有不同，但都是围绕着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主题，并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等口号。桂孝龙当时在网上发文呼吁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厕所革命，并且在医院、大学等公共场所的厕所门上用马克笔书写抗议标语和反共口号，其中就包括了大病治不起、集叛狂杀帝、修宪罔称帝、苦难何时不打倒共产党、还政于民、结束民众苦难、推翻集核心、拒走文革路等字句。桂孝龙的推特账号自我介绍一栏至今仍然写有既为民请命，今受惩罚，何惧牢狱。2022年4月份上海执行习近平当局执意推行的极端清零防疫政策实施全面封城期间，桂孝龙在微博、微信、推特上发了一封促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受到广泛转载及关注。请命书呼吁上海当局停止极端的动态清零措施，减免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向因过度防疫致死的民众进行赔偿，给予居民发放补贴和救济金，释放因发布疫情消息被拘押的公民。2022年6月4号海外八九学生主办的年度青年中国人权奖被授予桂孝龙。同年8月份，桂孝龙实名自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亦就是现在进入了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强，预请李书记介入个案，准他回家探视年近80岁的父母，回乡办理社会保险卡。同一封信仲对上海前期的过度防疫政策提出了问责的。之后没几耐，桂孝龙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上海控方的起诉书称，2022年4月到8月期间，被告人桂孝龙在境外社交软件推特上大量发布或转发严重损害国家形象的虚假信息，而且在本案取保候审期间仍然多次发表或转发大量虚假信息。起诉书以被告人属于累犯为由，要求法庭对桂孝龙从重处罚量刑。有法律专家认为，桂孝龙的上述遭到起诉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而且是从于基本的人道考虑。去年6月份的下旬，桂孝龙被捕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历时近3年的过度防疫严厉清零拖垮了中国的经济，失业大军每年递增，社会矛盾频临爆发的极限，他担心当时极权当局的管控模式发展下去，中国会很快进入文革 2.0 的黑暗年代。他说巴尔干半岛就是一个火药桶，中国半年之内亦将会成一个火药桶，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对于社会的管控治理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他在解决这个难题的时候，并不是关注民生，并不是关注人民的幸福安康，他关注他的长期执政，他要达到他的长期执政就必须使用那种极端的管控模式。有观察人士指出，桂孝龙从呼吁民主人士响应厕所革命以隐藏的方式去表达抗议，到公开企出来为民请命和实名发公开信向中共高官问责，都实现了一次个人践行公民权利模式的转变。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的中国公民对当权者的监督问责行动产生深远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桂孝龙案件的庭审结果备受社会瞩目和舆论关注。2018年厕所革命之后，质疑抵制 和反抗北京领导人习近平推行清零政策和贪恋权力强行连任的人物和呼声不时都在中国各地出现，其中包括了公开企出来的深圳罗湖举牌抗议人士，2022年1月份北京四通桥挂横额抗议的彭在洲，2022年10月重庆超人哥和中国多个城市以至海外多间大学校园的白纸运动抗议群体，2022年11月到12月鸟巢体育场一高塔上挥动美国旗和标语抛杀要求民主自由传单的抗议女士，2023年6月份6月22号网传图片显示北京大学出现一名年轻抗议者高举着废绝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的标语牌，身旁摆放了另一白纸板上印有民主革命启动风雷闹革命的标语，有消息指该单独行动的举牌抗议者被迅速保安带走。上述抗议者当中，除网名彭在洲的彭立法和几名白纸运动参与者之外，其余被捕抗议人士的下落至今都是无从尋找的。有关当局严密封锁上述具有震撼效应的突发新闻事件的任何消息，官方传媒对此集体鸦雀无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较早前在加州的一次筹款会上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独裁者相提并论，拜登的言论被认为是典型的拜登，他的言论为他自己、为他的行政当局、为中国当局、为外国领导人带来难题，亦都为报道中国新闻和美国新闻的世界传媒记者带来难题和机会。但这种难题和机会显然和中国记者无缘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50多年前开始从政并且成为美国国会议员以来，拜登经常以口沫遮拦而著称。在星期二，在拜登作为美国总统话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是独裁者造成外交风波成为国际新闻之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专门报道白宫新闻的资深记者海拉图什话，这个是一向咁典型的拜登 Vintage Biden。在英语世界 ,vintage 这个字本来是指旧的酒，它当形容词来用就是指和旧的酒一样令人熟悉、令人喜爱或者陶醉，但又可能令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老一套。拜登将习近平同独裁者相提并论，并且由此引起的外交风波会怎么平息呢？是否会对今后的美中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各方的观察家现在还不清楚，但他们大部分都认为拜登今次口沫遮拦为他自己、为他的政府、为中国当局、亦为外国领袖带来难题。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美中关系持续紧张，拜登总统本人和美国政府反复表示愿意为了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缓和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在拜登有关独裁者的言论发出之前，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访问过北京，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亦在会面当中表示愿意和美国缓和关系。日本共同社6月22号从华盛顿发出报道，解说了拜登有关独裁者的言论所凸显的问题。共同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中国对这则发言作出了强烈反应，美国政府亦苦心谋求应对，很多人担心拜登的言论可能损害布林肯国务卿访问中国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机会。而同时拜登在来年要竞选连任总统，有必要顾虑国内对华强硬论，所以正在竭力谋求平衡。拜登口沫遮拦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从而给他拜登自己和他的政府造成问题，亦为习近平和他掌控之下的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官方媒体造成大难题，令到中国当局显然不知道应该对中国公众讲什么才是好。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5年春天，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领导联邦打赢这场内战的总统林肯在南方军投降前遇刺身亡。如今重新统一的国家有了一位新总统，他就是林肯在任时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林肯遇刺身亡几小时后，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为约翰逊主持宣誓就职仪式。林肯的大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就职仪式，他们在震惊之余亦对新总统充满希望。约翰逊和林肯一样，亦是来自普通家庭。他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家里很穷，没钱亦没时间给小安德鲁去上学。14岁的时候，安德鲁的妈妈叫他去同一个裁缝做学徒，学做衣服。安德鲁勤奋努力，后来在田纳西州东部开了自己的裁缝店。18岁成家之后，在妻子伊丽莎的教导下，学会读书写字，并且热心参与政治。安德鲁21岁当选镇议员，两年后成为镇长，35岁当选联邦国会议员，后来又做过田纳西州的州长，做过田纳西的联邦参议员。穷裁缝出身的安德鲁·约翰逊在政治的道路上越来越成功。安德鲁·约翰逊是民主党人，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支持的是民主党候选人，而不是共和党候选人林肯。林肯当选总统之后，南方各州将威胁付诸行动，纷纷宣布脱离联邦，成立自己的国家。约翰逊反对分裂，他认为南方各州应该留在联邦里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支持共和党总统，约翰逊别无选择，但是田纳西州大多数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决定脱离联邦。安德鲁·约翰逊为了保住性命被迫出逃，直到北方军控制了田纳西，任命他为军管州长，约翰逊才返回家园。林肯亦注意到这个不顾他人的反对，坚决支持联邦统一的田纳西人。1864年，林肯竞选连任时，就选择约翰逊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林肯希望约翰逊能够赢得忠于联邦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希望约翰逊能够帮助愈合南北之间的战争创伤。如今，林肯遇刺身亡，约翰逊成为总统，这个以前鲜为人知的小裁缝，如今要肩负起重建南方、重建美国的重任。国家重建更容易，还是更艰难，取决于约翰逊而不是林肯。约翰逊还要决定对南方本州是严厉惩罚还是予以宽恕。林肯所在的共和党激进派认为南方是被打败的敌人，主张严厉处罚所有参加反叛的南方人。这些激进派不赞成林肯的重建计划，他们觉得林肯过于软弱，希望约翰逊能够认同他们的看法。他们敦促约翰逊召集国会特别会议，通过对南方措辞严厉的议案。共和党激进派有理由相信新总统和他们想法一样，因为约翰逊以前曾经将南方反叛者讲成是叛徒，要求战后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他曾经讲过，美国人民了解什么是犯罪，犯罪应该受到处罚的时候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遇刺身亡之后，原来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宣誓就职。约翰逊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任，但是他首先必须决定要怎样处理南方本州。 林肯所在的共和党里面的激进派希望惩罚南方伴奏，以为约翰逊会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约翰逊的行动完全出乎激进派的意料，他没有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而是宣布了自己对南方人的政策。约翰逊宣布，凡是保证支持联邦政府遵守取缔奴隶制度的法律的前南方邦联居民，一律可以获得特赦。他还允许前邦联官员参加自己州内的新选举，结果很多人都当选。约翰逊的举措使激进派大为光火，在他们看来，南方各州的选举刚刚证明南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他们指责约翰逊过于软弱，敦促他严惩南方叛匪。激进派的一份报纸发表文章说，目前唯一安全可行的政策只有一个，北方必须继续保持专制领导，直到北方精神变成全国精神为止。南方叛逆尚未受到惩罚，南方人不值得信任。激进派还对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的情况感到担忧，他们指出南方各州新选出的政府不会将黑人当作自由平等的公民来对待，他们还将南方议会通过的各种新法律拿出来作为证据。譬如密西西比州议会说，黑人不能够承租农田，黑人需要特殊许可才可以从事农耕以外的工作。密西西比还通过法律规定，如果黑人没有其他工作的话，就可以被强迫为白人工作，雇主往往就是他以前的主人。除此之外，南方各州政府还拒绝给黑人享受投票的权利。激进派认为约翰逊的南方重建计划必须停止，他们开始争取国会控制权，以便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通过。只有掌握政治权力，他们才能够惩罚南方，保证以前的奴隶享有全部政治权利。共和党激进派争取控制权的手段有两个。首先，他们设法阻挠很多新当选的南方国会议员就职。随后，他们又成立重建联合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而不是由国会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来负责做出有关重建的很多决定。激进派国会议员还采取其他步骤，设法掌控有关南方重建的控制权。美国国会已经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处理南方黑人难民的事务，向那些没得食、没钱、没工作的原来的奴隶提供衣食，还教他们读书识字。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采取措施，延长这个机构的使命时段，加大这个机构的权力。他们通过一项法案，并且提交白宫等总统批准。但是约翰逊否决了法案，他指出这样做只会比原来的奴隶制造不现实的希望，而且亦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国会激进派企图推翻约翰逊的否决，但是未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国会还通过其他几项议案，使联邦政府有权保护南方各州黑人的权利。这些议案同样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否决。约翰逊认为这些议案干涉各州的权利。这些挫折越发激怒了国会激进派，激进派报纸不断对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南方政策发动攻击，有些报纸甚至指责约翰逊叛国。激进派的看法得到很多美国民众的认可，并且使激进派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激进派领导人在国会势力大增，使到他们足以通过任何法案，而且可以推翻约翰逊的否决。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不顾总统的否决，通过了很多法案，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国会和白宫之间的关系陷入建国以来的最低谷，政治天空乌云密布。过了没多久，就迎来一场疾风暴雨。激进派采取以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行动，他们试图将总统赶落台。 好啦，呢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在学校的书店陪李华买新学期要用的书。今天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bite your tongue 以及 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哎呀，点解今日咁多人嚟买书嘅
？Well, classes do start on Monday. Everyone is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 to start.
Larry， 头先我俾钱嗰阵，你有冇听见嗰个收银员点样笑我啊？佢睇见我买呢本书就话：，哼，你仲读呢科有咩用啊？佢点可以咁讲噶？真系激死我啦
！Yeah, I almost said something to him, but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of there. Sometimes it's just better to bite your tongue and walk away.
Bite your tongue.Larry， 你咬亲条脷啊，痛唔痛啊
？No, Li Hua, my tongue is fine. Biting your tongue is a phrase that means you force yourself to keep quiet, like you have to bite your tongue to keep it from talking.
Oh, to bite your tongue， 意思就系忍住唔好讲说话。你系话你本来想出声，但系唔想同佢有拗叫，所以就忍住。
That's right, Li Hua. And saying something mean back to that rude cashier just wouldn't be worth it. Better to bite my tongue and walk away.
咁又系，我真系希望头先嗰个收银员都知道乜嘢时候唔好出声 ，bite his tongue， 唔好对客人讲啲咁冇礼貌嘅说话。
He was probably just having a bad day. When someone gets frustrated, it's easier for them to forget to bite their tongue when they should. Like last Friday, when my boss asked me to work late.
哦，老板叫你加班，咁你点讲啊
？Well, I wanted to tell him to get lost, but of course, I bit my tongue instead.
好在你忍住咋，对老板发脾气啊，唔系明智之举啊。
That sure would be a mistake. Another example of a good time to bite your tongue is when your teacher makes you angry in class.
冇错，有阵时我都想顶老师几句噶，但系谂下得罪老师嘅后果，我仲系 bite my tongue， 扮哑算啦。
That's definitely the smart thing to do. You wouldn't want your teacher to be angry at you.
每个人在生活之中都应该三思而后言，不能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想起刚才那个没礼貌的售货员，我就激气了。
It's all right, Li Hua.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now anyway. We would only be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if we return the insult.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弯腰到他的水平？你讲紧什么啊？
To stoop down to his level would mean to be rude to him just like he was rude to us.Just because he is rude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to act the same way.
Oh, 我明白了。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意思就是同某个人一般见识。如果有人对你没礼貌，你又用一些粗鲁的说话去回敬他，那你就是将自己降低到同他一样的级数。
Right. For example, if someone speeds past you while you're driving, it's better to let them go instead of trying to catch up and race them.
没错，有人不守交通规则，我们不可以跟他们一般见识，一起违例开车。
Exactly. If they want to be unsafe, let them be unsafe by themselves.
是啊 ，Larry， 头先我们排队嗰阵，后边嗰班女仔喺度讲你对身鞋啊。
My shoes? What did they say?
他们笑你对鞋老土咯。不过唔紧要，我忍到，乜嘢都冇讲。我唔可以同佢哋一般见识，吱吱喳喳咁讲人坏话，你话啱唔啱啊
？My shoes out of style? That's so rude. I'm glad you didn't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If I had heard them, I might not have been able to control myself. I would.
Larry， 你点、啊？我哋头先唔系咁讲噶，唔好想到乜嘢就讲乜噶。
You're right. I wouldn't want to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不如我陪你去买嗰对新鞋啊！
New shoes? What? You don't like these either? Yes?
我想我还是 bite my tongue.
It doesn't work if I already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Okay, there's a shoe store. Let's hope the cashier there is having a better da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ite your tongue, 表示忍住不说话。而另一个就是stoop down to one's level，
意思就是指和某人一般见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